FM 98.1 98新闻台财经一路发，我是代班主持人尹昌信新哥、哦、那这个阶段呢，那由这个昌信来跟大家、哦、做这个所谓的全球的这个资产布局的一个解析、哦、我想、哦、其实小编跟我说好久没有跟大家好好聊聊了，因为有时候都是我们去请非常多的专家来跟大家聊聊、哦、不同的这个产业啊个股的一个看法了。那回到这个整个市场面呢，我是说句老实话，今天我们从放假回来之后呢，其实大家观察的重点就是说，到底这个地方呢、市场到底是买股好还是买债好，还是都不买、放着现金最好。我想其实有非常多的人有不同的想法。那借这个机会呢，那今天的代班呢，我想在这个第二阶段的时间呢，我们也好好的跟他聊聊我的看法，那提供一些经济数据给大家参考，还有这个礼拜要注意几个很重要的重点。我想其实在连假的期间呢，其实整个市场的变化还是蛮大的。那所有的商品呢，其实是都涨翻天了。那刚才在第一个阶段我们也提到呢，现在的这个整个的美股的市场呢，在上个礼拜呢出现了破线破价。那这个破线呢是破了月线，所以包含道琼斯这个礼拜四是大跌，然后礼拜五好来做一个反弹。那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一样，不过科技类股相对的比较强势。我想这一切都是这个联准会那基本上呢要割不割的一个态度。那回归到台湾呢，大家就知道了，目前的外资呢基本上呢以四月份三月底四月来讲，通通呢一样站在所谓的卖方哦。所以今天整个盘面上呢，大盘虽然涨，可是涨的不多。所以以整个现在的经济角度来讲，很多人都会说啊，这样好刚起 K 熊贼啊，好、哦。那但是呢，我先跟大家讲、哦、各位回头去看哦，从今年的站上了所谓的一万应该是说我们说站上了19000点、哦、之后呢，整个盘面就不回档，一直去往上拉。那今天呢，其实在这个阶段我们就分为两部分来跟大家聊，一个先跟大家聊聊利率的部分，就是说利率的过程中到底现在呢利率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那美国的利率到底有什么变化。第二个段呢，我要跟大家聊聊就是所谓的现在的股市，台北股市或是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美国股市有没有太大的风险。那如果有人要问说啊，这个 A 股的部分，那 A 股呢刚才也有这个听众这个帮这个新哥这个点赞说这个干脆就睡这个电台，因为 A 股的部分我们就明天早上那封信的节目再来聊。好，那我首先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那到底联准会讲了什么东西。我先说其实联准会有非常多的委员、啊、那在委员在讲话的过程中呢，其实上个礼拜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听清楚就是在于说美国现在到底需不需要降息。那美国为什么现在不降息？那截至目前最新为止呢，美国的数据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现在根本不需要降息啊。为什么？因为它的所谓经济是好的超乎预期。好，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呢，上个礼拜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30.1万人，预估是21万嘛，这个亏出来哇塞，亏出来是什么？是30.1万人哦。那这个30.1万人是大幅超乎预期，那失业率也下降。好，所以第一个对于联准会来讲，我先讲联准会不是替华尔街服务，联准会其实说老实话啦，要么是替什么？替美国服务，要么是什么？替美国总统服务，要么是替美国什么的经济服务。所以他现在观察的重点就是说，第一个你经济不能差，第二个大家失业不能高。所以当经济不差，失业又低的状况，非农就业数据创新高。好，那结构上以哪几个服务产业、营建产业还有医疗产业三个的就业数据最好，你听听看哦。营建产业就业数据好，那表示怎么样？过去其实看起来，房地产可能对于美国来说，它影响没有那么大，它走的是科技业，对不对？现在反过头来，一般的房地产跟服务业，跟所谓的我们说的医疗产业，那医疗就不是说大家生计了吗？就有所谓什么拉动的效果。所以其实对于美国来说，美联储它没有所谓的要所谓的降息的需求。好，回过头来了，我给大家一个概念，最新的 FED Watch 就是我们看到这种所谓的联准会的这个所谓的升降息表呢，其实里面也明白的告诉大家为什么今天 的市场里面，债券的市场，尤其是加杠杆的债券跌得比较深，就是大家本来压住上半年会降息嘛，对不对？现在最新的数据在上礼拜那鲍尔谈话之后呢，基本上呢五月份大概就不会降息了哦。大家看到现在是几号？现在四月八哦，所以变成这样，四月、五月，尤其到五月一号，潘姐都不会降息，所以五月一号降息的几率呢，基本上呢。应该说不降息的几率是 95% 啦，所以只要 5% 的几率降息嘛，那联储会有没有需要降息？我看联储会它大概不没有太大的需要去降息哦。第二个是怎么样？6月12号呢，拍谁一拜一拜啊，降息的几率大概只有 46%， 不降息的几率 51%， 所以这就告诉一个重点哦，今年度到上半年6月12号降息的几率已经跌到50%以下。那六月开完会之后，拍谁哦？7月31号才开下半年的第一次会议，降息的几率也只有48%。好，我不要再继续念了，念这个没意思哦。也就告诉大家哦，现在美国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根本不需要急需的降息，我不需要急需的降息，原因就在于什么样？我现在还要对什么？对抗通膨，我现在还要对抗什么？我现在还要对抗整个市场的不确定性。可是什么是确定的？经济很好是确定的，所以 我必须先讲哦。那么接下来的你的股债配置在上半年度，你可能就这个时候不要再去怎么样贸然的什么样开始做大部分的挪移，也就是你现在联准会还是觉得说我勾起美败啊，我经济很好啊，所以债券的部分我再次强调哦，以今天的角度来讲呢，今天什么跌最多哦？今天是加2倍的杠杆的债券 ETF， 所以2倍杠杆的债券 ETF 哦，我认为呢，现阶段呢不适合来做介入。好，不适合哦，我直接讲了，不适合。为什么？因为你降息的时程都还没确定嘛，你降息的时程都还没确定，你就在那边赌，要赌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所以今天的我们看到什么？美债二十正二啦，好，比如说这个元大美债二十正二跌多少趴？跌了2.5%。好，这种加杠杆的都跌了比较多哈。那理由就在于说，其实大家对于市场的预期呢，本来是怎么样？本来是觉得说上半年呢应该跌一跌就好了嘛。可是问题是上半年股市居然没有跌，而且反过来是怎么样？反过来债市还是往上的去做什么？去做应该说债券殖利率继续往上去做反应。所以现在的一个阶段里面呢，这一些投资美国的公债系列，包含我们说这种所谓的美国20年期的公债哈，其实相对的来说，今年度呢它的表现呢就会比较差一些些。所以我觉得啦，现在的重点就在于美国10年期公债哈，它能不能够走出一个比较好的路哈？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哈，美国10年期公债哈还是一样嘛，落在什么？落在4.4左右。那这个4.4的这个位阶呢，其实还是属于一个什么？高低震荡的通道。那你说你要不要害怕说啊，美国会不会进入升息？来，如果通膨持续的加温，我认为美国会延长降息的时间。但是你说升息，我觉得啦，除非通膨下不来，那通膨下不来就一个啦，原油继续飙，金属继续飙。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其实反过来说，原油跟金属反映的是什么？大家对后续的市场的所谓的不确定性。但是美联储没有这么笨啊，如果我现在就降息，然后原油跟金属飙上去了，那不就完蛋了？所以他为了防止说，当我们看到80年代的沃克时间，所以现在属于怎么样，整个美联储他就怎么样按兵不动。按兵不动的过程中，你现在对于债券的投资，我认为第一个，美国长天期的公债你就要特别留意，现在不适合来这个时候做进场，尤其加杠杆的这些两倍杠杆。其实两倍杠杆，我跟大家讲，它是没有利息的，它只做期货。那既然美联储告诉你，我现在不会那么早降息，那基本上你切入的时间点，我觉得就可以不用那么的着急。可是反过来说，那你说啊，新哥啊，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去看债券的话，有没有一些可以端倪来参考？我跟大家讲，像我自己我们在配置的部分，会不会配置债券？当然会嘛，如果有听我们节目就知道，其实新哥一样嘛，我们一样都会做所谓的一个债券的一个布局。只是今年度呢，其实债券其实说老实话，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上半年不会是债券的波动的爆发年， 所以你反过来你应该去看的是，如果有一些比较高息的，或是说有一些所谓的打败这些所谓的我们说的一般的说美元的定存的，那基本上就是会是你比较好的标的。所以比如说我们说一些等投债啦，比如说好我们群 ESG 等投债啊，那这个它基本上呢它有什么，我算过了，因为它投资的是 BBB 级的债券，所以它的殖利率呢，现在看起来它大概是多少，大概 6%， 超过 6%、哦、这是唯一债券 ETF 里面 6%， 所以它长期以来都是什么，都是溢价啊，多少15块嘛，所以同样的道理嘛，你如果15块你要安定稳定的，那我就会投 BBB 级债券 ETF 嘛啊，如果想要冲的，反过来我第二阶段我们就告诉大家投的都会投什么，就会投回档的什么高股息的 ETF， 那高股息 ETF 求的就是成长性嘛，高债息 ETF 就是什么呀，先求稳再求好。那当然啦，包含 AAA 的公司债，高评级的公司债，我认为现在呢大概 5% 以上的这些债券 ETF 或是债券的标的，应该会比债券公司应该说比美国的公债来得好。所以第一个阶段跟大家讲，其实美国降息的机会呢应该相对来说就会延后了。好，那第二个阶段回来之后我们再聊聊美股跟台股我们看的产业面向是什么。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FM98.1 98新闻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经一路发。我是代班主持人林昌新新哥。那这个阶段呢还是一样由我来跟大家来聊聊整个股债市的这个波动还有接下来的投资的一个状况。好，那回复刚才几个朋友的问题，我们先把债的问题一次解决完。有这个弟弟也在问说债券什么时候进场才好。我跟大家讲，其实我自己，我先讲我自己，我们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债券它现阶段它不会有大幅的波动，所以你现阶段去投债券基本上它不会有太大的资本利得，但是它具有低基期然后高殖利率，这个债券殖利率，而且这个债券殖利率跟所谓的股票殖利率最大的不同是，债券殖利率是基本上呢只要公司没有倒那它就配给你，所以这个时候我自己会选择是我会投资这个应该是说从 AB 级的我会选债信没有那么好的，那我要它的殖利率嘛，你想想看嘛，如果经济不错，这些公司没倒，那我可以配给你比较多钱，相对来说你看这些所谓的 BBB 级的或是说所谓 A 级的、哦、不要选到这种美国公债等级的，你相对来说你的去做所谓的领息、哦、那不要去等它资本利得那比较好，那等到可能到了六月份到七月份的时候，下半年度降息的几率比较大，甚至于开始降息了之后，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美国公债的波动会比较大，好不好？ OK， 好，那来到第二个阶段，来我再回答问题，就是说那基本上有人就在说台湾的经济没有很好， 我直接先从这个回答，然后待会再我再回答几个朋友的问题，就是说台湾经济到底好不好。其实我这一阵子去研究了一下台湾的状况， 我跟大家讲两万点到底是贵还是不贵，两万点贵不贵并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点位啦。那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阶段上个阶段一直在提到台积电基本上没什么涨，全指股涨不动，可是台股还是很强，它的原因其实来自于说大家要知道产业的结构变化。我们现在不要再提 AI， 就是提 AI 大家很累嘛，对，很多分析都提 AI， 我现在不跟你提 AI， 我现在只跟你提制造业的循环。以制造业的循环来说，台湾现在处于的点刚好是从复苏补库存到主动的所谓的进货，所以现在是属于什么比较强复苏的扩张阶段。 我跟大家分享，其实我本来在两万点上下我们持有的态度，包含这次连假回去我们也跟一个很厉害的主力大户聊天，他说本来他把股票全部都清光了，那后来呢他这一阵子就买了很多被动元件的股票，他觉得台股没这么塌，被动元件没有什么跌到、啊、被动元件他就买很多，他们是一起跳的他要压住被动元件。我问他为什么，其实我们看到就有点一致就是说，其实本来台股可能到两万点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相对的高位阶，可是现在就等于是主力觉得可惜。什么叫觉得可惜？因为这个盘面其实看起来呢今年度还是属于什么整个主升段的扩张阶段，所以你去看不论是所谓的出口，台湾的出口，回过头来我建议大家，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晓得整个台股你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像我这一阵子一直在研究台湾的出口，基本上它的年增是创高的， 再来什么制造业的循环它也是创高的，也就是库存降低，那你主动进货开始什么提升。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景气也进入了扩张阶段。大家知道从蓝灯那现在可能就变成什么，变成是绿灯嘛，蓝灯黄蓝灯变绿灯嘛。那这个时候以台股来说它属于什么，我认为叫做涨多，但是基本面是变好。所以如果四月，我们说四月五月六月，你应该留意的是怎么样，留意压回的契机嘛。这时候如果叫你追你可能追不上，那当然就买低基期嘛。第二个压回的时候找契机。好，这个所以说我的概念，我跟大家来做分享，我的股债配置在第二季我可能不会做债券的加码，我会做股票的加码。可是你说股票怎么加码，举例来说就回到刚才的重点是什么好嘛。那刚才就有人问到哎，半导体好不好，比如说好你说关键的半导体，好，比如说好像00941，我想我不是特别点名哪一档 ETF， 但重点是在于说如果台积电不错，可是台积电涨不动，为什么台积电涨不动，因为宽基指数的关系。所以这个我倒是要解释给大家听，就是说外资现在开始它就有多种手法了，它一定不会直接拉台积电。我说老实话，我上很多节目我对台积电我都举中性的，为什么，要么是买它上游，要么买它供应链，要么怎么样，外资现在就反过来哦。为什么这一波拉鸿海拉联发科就是不拉台积电，为什么，因为如果大盘只涨台积电，大家记住了，外资势必接下来他就没有期货的空单可以做，所以这个盘呢就很简单了，他开始就拉一些什么，拉一些周边的全职股。那拉完之后你说哎，台积电还是满载嘛，那接下来法说会可能开出来是不错，那对于台积电如果法说不错的状态之下，我认为影响就会扩散出去。那扩散出去当然那大家可以看到，包含说 GGB200 的一些新的供应链，那很多的台积电的概念股就整体而上了嘛，在这边我就不多提。可是我要提的是整个产业的上中下游。那说台积电如果不错的话，今年度如果估38块，明年估44块，你说外资给他的理由，20倍的本益比，大概760，那明年大概是880。所以你现在如果去买进台积电，唯一的理由就是把明年的本益比拿来今年用，那当然就没问题。可对于我来说呢，如果台积电不错，那请问你，他的大联盟们，甚至于他的上游们会不会不错？我认为就会不错。这个就会反映到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半导体上面。那半导体的上游的供应链呢，其实大家知道，那上中下游尤其是上游的供应链呢，都基本上呢它是在什么，在海外居多。所以你说啊，这个00941这一档，我觉得其实相对来说你去观察它，它就是属于什么样，日本的权重就会比较多。那日本权重比较多的状况下，大家就知道了，那当然就是什么样，属于如果说你看到日本股市在创高，那日本股市也在积极在投入的状态下，那你就不要去追什么，不要去追溢价，反而在折价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前阵子拉到什么，拉到快 17.28， 盘中溢价是 10%， 你看买的人情何以堪，你觉得跌到15的时候他会不会砍，想砍出来就想砍出来了嘛。可是你说半导体的供应有没有，整个现在有没有改变，半导体的需求有没有改变，没有嘛。所以我倒是觉得趁着这些产业如果它的面向没有改变，只有股价变化的话，拉回来你反而要什么，就半导体的上中下游里面这个关键的上游半导体，我觉得是不错。好，所以同样的道理，我觉得现在就有两个重点，再回过头来，今天涨什么，比如今天涨电缆，对不对，今天可能涨有一些汽车的概念股，你看今天涨裕隆，为什么，基期低嘛，那自己的新闻出来，就拉上去了。今天涨什么？涨华新，不是华新哥，华新哦。为什么？因为它基期低，它是电缆嘛。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的概念就只有两个。第一个，我觉得，大家去找今年度其实还有机会的，我认为半导体产业，那半导体产业的上游关键，我觉得是有机会。第二个是从第二季开始，有一些落后补涨的，譬如我一刚开始提到的，比如说汽车概念里面有哪些还没涨到的，比如说被动元件，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汽车的相关概念股，那比如说像你说看裕隆今天不错，那我就认为呢它有可能做什么短线的跌升反弹。那再来就是什么，强者是不是很强，但是强者很强里面大家就可以观察到，包含我们看到了这些所谓的你说这些电缆类股呢，它也是怎么样轮流的在涨，那轮流在涨里面它也会挑什么，挑 殖利率比较高的。所以看今天涨的里面呢，包含几个大涨的过程中，其实宏泰它的什么殖利率就比较高，它就涨的比较多。所以我认为呢，其实以这样的类股来挑呢，就还不错。可是反过头来，我认为哪些东西要留意，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比如说塑化产业，塑化产业基期相对低，可是台湾并没有做塑化的什么塑化的源头的原料。所以你说什么埃克森美孚涨，那比如说中国石油涨，那原油也涨，那你说台塑会不会涨？对不起，台塑叫做反弹，没赚钱啊，没有殖利率啊。那这些塑化类股的，我觉得你就不要过度的去做追加，它就是短线的来回操作了哈。好，那我想其实以这边的盘面那大概整个观察的市场是这样子哈。那有人就说啊，开始放空了，早一点。我先跟大家讲，你可以不做多，就像上这个三月底的时候，我也把股票清一些掉嘛，对不对？可是我不放空，我跟大家讲观察一个重点，现在开始会有什么融券回补行情。所以你看哦，包含双红跟旗红，它的三月营收开出来应该都不是很好，可是那盘继续嘎，今天双红还创新高嘛，就代表了其实主力就知道了，假设你营收没好没关系，我把什么，我把未来的 EPS 灌进来，加上你融券空太多，我就嘎你券。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呢，你挑什么？你挑低基期的买，挑高殖利率的买，挑投信主动的布局的来买，那你避开去做放空的动作。我认为啦，就算空台子期也是短线放空就好，不要做长线的放空布局。否则这里的20480点我认为呢相对来说还是震荡的区间哦。好，那提供给大家做参考。